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昨天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走了之后，要他的门徒们预备，要来领受圣灵的浇灌。所以今天第二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来，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今天就记载到门徒们终于在这个五旬节里面真的被圣灵充满了，领受到圣灵了。五旬节原本就是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后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这个出熟果子的庆祝的节日。所以在这个节日在旧约也称为七七节，又称为收割节，因为这个节日就是在收割的季节里进行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每一个以色列的子民都要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奉献他们所收割的祭物和礼物。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新约第一次记载的这个五旬节，就让我们看到圣灵是在五旬节降临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神的话语就是神会在他的节期做新事，特别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就带下更大的意义。因为第一，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节日刚好就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都会聚集在耶路撒冷一起来敬拜他们的神，这个是他们要庆祝的三大节期之一。所以刚好神就选在五旬节把圣灵来降下，让更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都可以见证神的恩典临到了，让他们有更多的人能够被神来得着。然后第二个意义就是在这个五旬节记载当中有3000人接受了耶稣，就像那个旧约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节日会献上他们的祭物出熟的果子，所以这3000人就像是成为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真的是完全符合这个五旬节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也会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要求神来赐给我们能力，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明白，圣灵充满我们不但是要使我们得能力得祝福，更重要的是要我们来见证主，被主使用，以致让我们被圣灵充满见证主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也渴慕来信靠主。所以我就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圣灵充满见证主。从第一节到第13节，我就看到这一段经文让我看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显神迹。从经文让我们明白圣灵降临原来是有声音可以听见的，有景象可以看见的，而且有神迹的彰显让人经历的。因为第二节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然后就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来，充满了门徒们所做的屋子。所以从第一个圣灵充满看到的神迹，就是第二节像一阵大风吹过，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其实是像风一样。我们都知道风无论是强或者是微小，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有风的经过。所以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假如有敏锐于神的心，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动工的。而且我们要明白风它是随着自己的意识吹的流动的，所以风的流动的方向飘移的方向和它的强弱度常常会随着它的意识而改变， 就是风有时会强，有时会弱，有时会吹这边，有时会吹那边。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明白这个原理之后，我们也要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灵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而且圣灵每一次的工作都不一样，甚至你跟我的经历也不一样。可能我们面对相同的问题，在同样的时间点，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工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灵的工作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定位，来定标准，不然假如这样的话，我们是看不见神迹的发生的。假如我们以我们有限的头脑来定神无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样够了，或者觉得哎呀，为什么还没有动工，为什么我还处在这个逆境。其实神就是在动工，而且我们千万要记住，圣灵充满我们是让我们充满能力，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如果你觉得你跟随圣灵的时候是充满埋怨，充满劳苦的，我们要来反省一下，我们的心态是否对，我们对圣灵的带领是否有对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圣灵工作不要以我们自己的头脑来极限想象，为什么我还处在这样的辛苦的状态。神可能就是要让我们经过这种磨练，然后才进入到更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风其实它有推力的，所以每当风经过的地方必然会带来一些变动，强风甚至会摧毁一些房子。我们知道5级6级的强风会摧毁房子，甚至小的风可能不会摧毁房子，但是会吹乱我们的头发，所以会带来变动的。同样的，圣灵的工作必然会带来改变。可能开始的时候，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会觉得哇，为什么圣灵的带领会让我越来越混乱，带我进入到我很多的不是我想象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刚刚信主，刚刚经历圣灵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必须先拆除摧毁的。所以在拆除的过程，我们会觉得很混乱，很像满地都是垃圾，而且很像没有力站起来。但是今天我们的圣灵是好的圣灵，摧毁之后它不会随风而去，它会继续留下来。假如我们愿意，它会重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更新突破，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相信有真实的经历圣灵动工的弟兄姐妹，你们多少也有经历这些，先混乱然后被重建，然后经历突破，然后经历得胜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圣灵充满的时候它会显神迹的，就是它会像一阵风这样，我们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全心的回应，顺着圣灵的带领，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得胜，神的这个祝福里面。然后第二样让我们看到的，圣灵充满的时候显什么神迹呢？就是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里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除了刚才像风这样，这一节让我们看到它也可以像火一样临到我们人的身上，就是热的、炙热的、有熬炼的。火其实也是像风这样，是有能力的，就很像火能够带来光，能够带来热，然后圣灵充满的时候也能够带来神很大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火其实也代表一种炼净，它能洁净，然后使我们的生命彰显神的圣洁。如果我们经历这个圣灵的火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然后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大家要看得很清楚，不是有火焰在舌头里面烧，他是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舌头很像火焰这样在飘，然后分开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就是说这里让我看到，其实这些舌头 就是代表圣灵炼净的舌头。这些炼净的舌头，当他们一个一个分别落在这些门徒的头上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炼净的舌头的圣灵落到门徒里面。而且当他们有这个被炼净的舌头，圣灵炼净他们的舌头之后，这个火还没有熄灭的，继续存在的，这个火热的舌头就会很想积极的来传福音，见证基督。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被这个如火焰的圣灵充满的时候，有这样的我就看到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了主之后，特别是我们遇见一些遭遇和我们相似还在困境里面的，其实我们会很热心，很自然的就会向他们传扬主，见证基督如何带领我们。这些其实就是生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舌头很想去把福音传给人，让他们也得到神的祝福。就好像我自己刚刚在监狱信了主，虽然在监狱我还没有得到什么很明显的祝福，但是从神的话语就光照我，让我看到其实神不是祝福我外面的，他是祝福我的思想，让我的思想有很多的改变，从世界的思想进入到属神的心思意念，让我不再只看重自己的。当我们室友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很自然的不会以属世的经验来分享，反而我会说，哎，你可以看这本书，我不是介绍他圣经，因为那时我很喜欢看这个灵命日粮，我就会说你可以看每天一点点而已，其实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所以这个是我很自然的，信了主之后，我就会把这些福音想要传扬给身边的人，因为我自己首先见证神是真实的，可以改变我的生命，而且让我是改变得越来越好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圣灵充满显神迹的时候，就是这个火焰的舌头可以让我们的口是被炼净的，讲出来的是恩言，然后时刻的想要去见证主，这个是我们很自然流露出来的。然后第三点，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之后显的神迹，就是从第五到十三节，就是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按着圣灵赐给他们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从经文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门徒获得的这个能力，获得的这个恩赐，所说的话，外国的话，外国的方言，其实是真实的话语来的，是那些在别的国家是在用的，而不是那些讲出来没有意思的声音而已，不是很像说现在我们所讲的方言这样。当时所赐下的外国的话语，就是说这些门徒们没有学过，但是当他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在讲那个国家人在沿用的语言，是真实在应用的语言。所以实际上这个恩赐是很特别的，因为我考察了一下，事实上方言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从来没有行使过的神迹，也没有赐给他的门徒的。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别国的方言，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圣灵却将这样的恩赐赏赐给门徒，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为主来传福音，做见证，彰显神迹。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接着这个眼睛可以看见，耳朵可以听见，而且口可以传讲的这个神迹奇事，就是哎，突然间这个人可以讲我的方言，他其实完全不会的，让人看见听见，然后彰显神的大能。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当时门徒讲不同的方言，可能门徒蛮多的，所以场面就有一些混乱，他们同时集体的发出不同的方言，所以旁边就有很多那些不是门徒的，可能不是基督徒的，就讲那第六节就讲，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而且就是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方言在那边哔哩叭叭叭叭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来看到底什么事，有一些纳闷，有一些甚至惊讶稀奇的说，哎，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的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甚至有一些还嘲笑他们，很像是喝醉酒这样，以为他们是喝醉酒乱讲话。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思想一下，我们会不会常常看到那些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就大惊小怪，而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举动。我不懂大家有读过，我相信这里每个对圣经都蛮熟悉的，在马太福音14章就有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当主耶稣有一次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门徒看见远远有一个东西从海面走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就有惊慌，有害怕，他们就说是鬼来了。没想到耶稣从另外一边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是我。所以我们会不会这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看过的东西我们就以为是鬼吗？我们就以为别人奇怪吗？但说不定这个就是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动工。所以我们不要有限制神的圣灵的工作，而以自己的标准来定位。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会将个人的经历来标准化，以致在教会很常就会导致分门别类，甚至互相攻击。哎，这个是属灵派，哎，这个是属世派，这个什么派什么派，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在分门别类，少见多怪。哎，很像是鬼来了。其实我们不要这样，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神就透过保罗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因为肢体的不同而彼此相亲。因为神赐下各样的恩赐，不是叫我们分门别类，却是要我们彼此配搭，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真的要敞开自己，欢迎圣灵自由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然后动工。我们不要限制，也不要看见别人有我们没有的经历而觉得奇怪，而把它打入另外一个门，分门别类。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圣灵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要彰显神迹，让神得荣耀。然后第二点，我看到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要见证主。14到36节，当时就是五旬节，就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场合。所以当门徒们在说别国的方言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就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喝醉酒乱讲话。所以神就给彼得这个传道的好机会，就是让圣灵充满他来见证主。所以我看见彼得这一次的分享其实是一个见证主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彼得和11位使徒一起站起来做的，但是是由彼得讲出来。彼得从前我们知道他胆怯，3次不认主，但是现在我们看见他不一样了，他可以公开起来承认主，见证主。这些改变都是来自圣灵的充满和能力，使他能够勇敢地靠着圣灵来为基督做复活的见证。而且说明基督就是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所以这里他的见证就让我们看到两个段落。第一个就是14到20节，他起来澄清醉酒的见解。彼得首先就向那些不明白的人说，他们喝醉酒的人解释说，他们门徒讲方言其实并非是喝醉酒。所以因为喝醉酒给人是非常负面的一个批评跟见解，所以 彼得就勇敢站起来见证主，澄清他们讲方言是因着主的圣灵的充满，而不是因为 喝醉酒。所以当时圣灵充满，就让他勇敢的按着圣灵所赐他的口才就这样来分享。然后第一个接着他就讲出一个正面的答案，就是说讲方言这件事其实是圣灵浇灌下来的结果，而且这件事也是应验了约珥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先知说就是神要浇灌圣灵在所有人的身上，17到18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早有预言了，这是神的应许来的，要赐给人讲外啊各国的方言。然后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怎样来见证主，就是他见证耶稣是基督，22到36节。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彼得有三方面他来见证主耶稣是基督。22节他就说耶稣所行的这些奇事神迹早已经证明他就是主所立的基督。然后也看23到32节，他也指出基督的复活。彼得指出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已经有这个 永恒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所以当人杀死耶稣的时候，钉死耶稣的时候，神却将死去的痛苦解释了。24节，神将这个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所以我查了一下，解释原来是松开的意思，就是叫他从死亡里面解脱松开出来，得到复活了。所以这段经文彼得也引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见证耶稣复活的预言已经在大卫的诗篇写下来，今天他应验了。然后第三个他见证主的啊这个层面，就是基督的升天，从33到36节。32到33节就啊彼得就说到基督复活，神将他高举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基督升天的凭据就是将圣灵浇灌下来。然后是36节，彼得这个他的见证的总结，他的结论就是他强调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以色列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神已经立了主耶稣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彼得就从三方面来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里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很有所谓的很勇敢的，因为我们知道当耶稣被卖那夜，彼得三次的不认主，本来他应该是那个最羞愧的，但是现在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而且是高声的对着众人来见证主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所以我深深相信这是圣灵在他的心灵深处做了重建的工作。所以刚才啊，他如何来见证主，就是因为圣灵充满他。所以从他的见证主我们来看他的生命，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许曾经也跌倒过，曾经失败过，但今天我们看到彼得可以从羞愧不配当中重新站立来见证主，所以我们也永远不要灰心，因为彼得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同样的圣灵也能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做医治的工作，重新的建立我们。其实圣灵要给每一个人有勇敢的心，重新的使我们能从失败的地方站起来，能够再度的站起来，而且他要使用我们继续的来服侍他，以致他的名得到荣耀，叫那些不信他的人觉得哎，如此软弱的生命都可以被使用，我相信我也要来相信这位主，我也要得到这个刚强，得到这个祝福。所以今天我感谢主，我也是起起落落，很软弱，甚至很多人也觉得说没有要救了，但是主没有放弃我的时候，我也紧紧牵住主的手的时候，我就重新的可以站立起来，而且可以来见证主。所以主是要使用这些软弱的愿意的 他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见证他，让他得到荣耀。而且我们也看到彼得他分享的时候，我相信他是没有预备什么奖章的，但是他依靠圣灵，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神的话语临到，神的能力临到他，而且他可以从旧约贯穿来指向当时的情形，以致让人看到旧约完全是指向新约。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也求神充满我们，当我们去分享见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求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灵这个话语的能力领导我们，以致让更多人听到的时候愿意来归向主。所以第三点我看到了，就是圣灵充满的教会，从37节到47节，当十二位使徒同心站起来向众人见证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大大的不同于过去了。其实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被神使用的时候，最先蒙福的是我们自己，他们不再是属于那个躲藏的，而是勇敢传讲福音的，而且他们所传的可以使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都听得明白，都听了觉得扎心，而且愿意认罪悔改。结果当天有3000人决志受洗，所以初期的教会就如此的诞生了，而且立下了圣灵充满教会的榜样。所以圣灵教会的充满的教会的特点就是，一是叫人悔改的教会，悔改之后让人受洗得救，罪得赦免，第38节。然后38节的下半部，而且还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圣灵充满的教会，当人进到里面的时候，我们除了领受圣灵之外，我们也能够领受由牧师、由小组长而来的话语，以致可以在人与神的共同的扶持下走下去。而且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充满神迹奇事的，43节告诉我们。所以还有2点，就是48节得着众人的喜爱。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指出这些初期的信徒们，当他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并且能够与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睦相处，渐渐地讨得他们的称赞和喜爱。所以圣灵充满的教会的我们，当我们出到我们的社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叫人喜爱我们，让我们的馨香把他们吸引过来。然后最后就是圣灵充满的教会是得救的人天天加增。我不敢在这里说天天加增，但是这个得救的人就会来到我们的教会，就会有这个被圣灵感动的这个心智。因为我们教会，我常常听说第一次来聚会唱诗就流泪，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当时我完全的不相信我会流泪，特别是唱一首我不熟悉的诗歌的时候。但是今天我知道圣灵充满自然会感动人心。所以最后这一段让我们看见，当教会真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若期望有圣灵充满，就要为主大大的来做见证，然后把更多的人吸引到这间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只求被圣灵充满，却不预备自己被神使用，而且没有服侍神的心态，只是觉得圣灵充满让自己得荣耀得能力的话，不但最后不但自己不被圣灵充满，其实也不会有圣灵充满的教会。如果我们每一个就是坐在那边自己享受在安逸里面的话，因为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要满足我们，是要满足天父的心，满足耶稣的心，然后叫我们去见证他的荣耀，他的福音。所以今天耶稣用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要我们得到能力，让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改变，勇敢地出到外面去为神做见证。所以我总结，今天我们要感谢主耶稣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然后又教导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为了神国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们自己。我们都需要被圣灵更大的充满，因为我们要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大的能力，为主做更大的见证。所以今天让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让神迹奇事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周遭的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是有美好改变的见证的，最后让他们就像三十六、四十七这样，就是说最后他们自己看到也喜欢加入我们的行列，也喜欢归入神国，最后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的教会。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使徒行传第三章啊，在啊第二章在这里，我想这一章大家很清楚，是关于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是在历史当中圣灵第一次就是大幅度的就是降临而来充满。那当中我首先看到一个情形，就是我想我们今天在追求领受圣灵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看到教会怎么样被建立起来也好，那当中首先就是这一批犹太人，就是这一批门徒，然后当中第二批犹太人是从不同的各个国家而来的啊，当中特别是在这里记载了十多个不同的国家，而且当中不只是犹太人，还包括就是入了犹太籍或者是所谓的犹太的信仰当中的这一班非犹太人，可是如今他们却是信犹太人所信的神。所以当中有提到包括阿拉伯人都有，在第十一节那边所说的还有当然一些远自非洲的地方到这个小亚细亚，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入籍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一群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到一群更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在经历圣灵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当圣灵充满的这个事情，圣灵降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来到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然后当中就说到神怎么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就讲述耶稣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他从一个角度，就是不只是这一班人门徒们120个人，后来还有这一班从不同地方来的，甚至在当地的这许多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开始已经看到，或者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看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所以就向整个以色列人来见证。那福音就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开始。那当然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很常就会把焦点放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情形，圣灵充满的一个外显。很显然圣灵的充满有很明显的外显，但是外显的事情很常它会过去，就是外显不是天天的，外显不是哇今天来哇圣灵充满，好像你说好像醉酒，或者是就说起了别国的话，说起了方言，然后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异能的发生，是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就看到他整段的经历这样见证下来的时候，因为对象是这些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所以当中所引用的都是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旧约包括大卫都被列在先知里头就是来这样来形容大卫所说的，在他的诗篇当中，特别来到第28节，我觉得就把一个圣灵充满最终要带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个见证呢？从28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见你的，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透过圣灵，透过圣灵进来到，使人明白了有关耶稣基督所说过的真理，然后跟着就说 生命的道路。圣灵充满固然有很多的外显，但是更关键的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今天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有梦想，你有目标，你有努力的方向，可是这一切世人都在追求，但是今天真理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条路，这条路是生命的道路，耶稣就是那一条生命的路，而这一条生命的路才真正叫人得着满足。我想今天应该没有人会说我在人生里头我只要做做做做做啊，我不懂什么叫快乐，我不需要什么是满足。我想今天人，你为什么会想工作，为什么会换工作，为什么会想建立家庭，其实莫过于我要找一些东西让我得到满足，无论是透过吃的，无论是透过活动，透过关系，各样的事情，人要寻求一种的快乐。那但是保罗在他的人生当中当然保罗是后来才出现的，可是在所有这些侍奉神的人当中，会以找到了神，找到了生命的道路，找到了可以服侍神，找到可以影响人，那能够服侍主，以这些都成为了他的快乐。然后这一段经文一路讲下来的时候，在形容有关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看来到第四十节，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所以整个的生命的道路，就是因为这个世代本来就有很多弯曲，很多扭曲，或者很多这些叫人走迷走歪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面对神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查验的是我们的生命里头有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满足，找到一个真正的快乐。那快乐不是说我可以不用劳作，我可以闲着无事我可以无忧无虑。其实如果让你没有事情做，你说是无忧无虑吗？不见得啊。很多人就开始担忧，哇，我没有东西做是不是没有用了呢？我没有东西做，那我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让人产生重担也好，忧虑也好。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如果圣灵的充满不只是当下有一种超自然的外显的经历，但是更恒长的时间，就长久的时间，是有一种你找到了生命的一个道路，因为知道圣灵在引导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使人真的就在真理跟基督里头得到满足快乐。然后我们一路走，就是要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一个这样的世代，就是从走歪路，从黑暗的路，从那种带来很多杀伤力跟破坏力的路扭转过来。我想这个是一个长时间的生命要经历的神迹，而不只是当下那一刻。好像有一些人可以疾病得医治绝症得医治，对，这个经历非常的好，这个经历固然很宝贵，但是一个人经历的神迹不表示说他从此以后哇热心爱主，紧紧跟随，一生服侍主，不见得是这样子的但是所以你会看到圣灵的充满有当下的那一刻一个很大的刺激的经历，但是也有一个让我们跟随立定心智，让生命继续走向一个快乐满足。所以我想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的见证，不只是见证那个轰轰烈烈的，也见证包括我怎么样继续平稳的持续在平淡的日子、苦难的日子、考验的日子，我们仍然坚持的可以有盼望、有快乐的走下去。所以我想这是两个同时需要的经历圣灵的充满。